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财长怒斥中国谈判代表，贸易战还在升级啊。第一个。第二个，四中全会前解放军四将领官宣落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5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人大常委会10月15号发布公告，公报免除了四名解放军将领人大代表的资格。这四个人分别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啊，那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那么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王春宁是武警部队的司令员，去年年底就缺席了好几场重要的军方高层会议和授衔仪式，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啊，都猜测他已经落马。那么张林和高大光都是解放军后勤系统担任核心领导职务，包括物资采购、财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他是传统上贪腐问题高发区。这两个人落马可能涉及之前的装备发展部的贪腐案件。那么汪志斌是火箭军纪委书记啊，主要是抓火箭军里的内部贪腐，基本上他的落马延续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来对火箭军高层的清洗啊。那么不完全统计，习近平上台前十年啊，就前面两个任期查处了160名将军啊，160名将军落马。那么中共二十大之后，也就是他的第三个任期之后，查处了40名将军啊，加在一起有200名将军在习近平手下落马啊。那么被查处的上将包括两任国防部长，一个是李尚福，一个是魏凤和。三任火箭军司令员，一个是魏凤和，一个是周亚宁，一个是吕玉超，那么还有空军司令员丁航来。那么外界认为习近平要在10月20号四中全会之前走完这个罢免人大代表的流程，那么让四中全会追认这个结果，基本上是这样。这是惯例啊，这是第一。第二，推特消息说10月15号晚上，山东省聊城市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汽车撞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地点在聊城的慈平区教育局附近，事发的时间正好是学生晚自习放学的时候。那么有一辆私家车将放学回家的高中生和家长撞倒了一片。那有网友说，出发的学生都是慈平县第一中学高三火箭班的学生，是各个乡镇的尖子生啊。有网友说，撞向行人的小汽车挂着鲁 A， 就是济南的车牌，司机撞人后逃逸，警察后来在慈平区一处住宅把司机拘捕啊。有网友说，司机刚从印尼打工回国，9月11号在公司宿舍喝酒，说大声喧哗闹事，被公司罚款2000。之后到聊城探亲，也喝了酒，想干一次大事发泄啊。也有网友说，司机负债过多，被债主追债啊。那不过呢，聊城市公安局慈平分局发出的警情通报说，驾驶小汽车撞向行人的司机叫杜某超，37岁，他因为醉酒驾驶这个引发了事故啊。那么杜某超每100毫升血液当中含有195毫克的酒精，超过醉驾标准的2倍。不过呢，警察的通报隐瞒了这是一次无差别袭击事件，也没有说被撞的是学生。基本上现在公安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无差别袭击都把它包装成为一个有意图的行为啊，你就是有动机的行为啊，这个动机跟无差别袭击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军事媒体海军新闻报道， 韩国的韩华集团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地对舰弹道导弹。那么就在一天前的10月14号，中国商务部宣布制裁韩华集团的五家美国子公司，理由是韩华集团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海运业展开301调查。那么韩华集团是韩国十大财团之一啊，它的主要业务是造船和军工。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也是在警告韩华集团不要向菲律宾出售地对舰弹道导弹啊。那么过去两年，菲律宾一直在推行这个地对舰拒止策略，也就是利用岸上的武器对水面舰艇形成威慑或者攻击能力。那么地对舰拒止策略是针对的就是对中国在南海持续活动和扩张行动啊。所以呢，菲律宾已经引进了印度的叫布拉莫斯地对舰导弹。那么韩华计划出售的导弹非常适合菲律宾的地对舰拒止策略啊，因为菲律宾的海岸线很长，预算有限，又希望能够快速形成威慑力。那么韩华地对舰这个导弹的射程是50到160公里，可以机动发射，快速转移，成本比巡航导弹低很多，还可以和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形成高低搭配。所以呢，韩华计划出售的地对舰导弹现在正在研制中，预计会在2028年完成。如果菲律宾到时候引进这款导弹，那么对解放军海警船和军舰形成威慑和攻击能力。这是第三、第四。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10月15号表示，印尼将会向中国成飞集团啊，成都飞机工程集团啊，这个采购42架歼10C 战机啊，采购金额是90多亿美元。沙夫里说，歼10C 战机很快就会在雅加达上空飞行，暗示他们的交易已经进入实质执行阶段。沙夫里说，90多亿美元购买42架歼10C 战机，相当于每架战机要 2.14 亿美元，这远远超过公开资料所说的歼10C 战机7600万美元的售价。估计可能包含了后勤、训练，还有一些零部件等费用啊。那么歼10C 战机是中国制造的所谓的 4.5 代单发多用途中型战机，那它基本上是压翼加三角翼的布局，采用了这个中国国产的太行发动机，还有就是有源向控阵雷达，它在推力、探测距离、抗干扰和信息化作战比它其他的歼10战机有所提升。那么歼 10C 战机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巴基斯坦空军已经引入了25架，那么印尼和孟加拉都准备买，那么印尼现在已经买了。那么印尼空军有110架战机，它基本上它的装这个战机基本上像个联合国，有美国的 F-15 F-16 战机，有俄罗斯的苏-27 苏-30 战机。那么去年印度还向法国买了42架阵风战机，那么今年又向土耳其买了48架可汗战机，现在正在和韩国讨论共同研发那 KF-21 战机，现在又买中国的战机，不知道他想干嘛。第五，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县政委员会10月14号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县政委员会授权县政府救助受联邦移民执法影响的这个家庭和商户。那么地方紧急状态一般用在自然灾害上，那么这是美国地方政府第一次因为联邦执法行动而宣布紧急状态。那么今年6月开始，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洛杉矶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搜捕活动、搜捕行动啊。美国总统川普还向加州派 派出了4000名国民警卫队，那么其中3000人被部署在洛杉矶地区，用以支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行动。那么洛杉矶县政府说，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引发了社区恐慌和经济混乱，很多移民选择躲起来，减少外出，甚至停止工作，这就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幅减少，房东就开始担心移民家庭无法按时支付房租啊，餐厅、洗衣店、建筑公司都受到影响，那么一些小店不得不缩短营业时间，很多人去教堂寻求法律援助以及食物的救济。那么有老师反映，学生在精神方面很紧张，担心父母被带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洛杉矶县政委员会授权政府动用资金实施救济措施。第一，如果移民家庭支付房租有困难，可以申请租金救助。第二，移民家庭如果被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小商户受到移民执法行动的干扰，可以向县政府寻求协调和支援。洛杉矶县在紧急状态的公告中引用了加州大学和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那么这项研究假设，如果美国在一年内驱逐所有的无证劳工，美国将会损失1.6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5%。洛杉矶县会损失270亿美元，占本地 GDP 的 4.8%。洛杉矶县表示，现在采取措施要比事后弥补要更合算，所以他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启动救济措施。第六，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咖啡茶饮行业越来越卷。那么最近呢，一杯咖啡的价格已经从9.9块跌到了2.9块。那么2023年瑞幸和库迪，瑞幸咖啡、库迪咖啡把咖啡的一杯咖啡的价格降到了9.9块。那么9.9块从而把这个星巴克没办法，现在正在卖它的大陆业务。所以这是第一次咖啡价格大战。那么最近奶茶品牌古茗和蜜雪冰城推出了2.9块的咖啡。那么这是第二次咖啡价格大战正式开打啊。那么10月份古茗推出活动，早晨7:30到10:30啊，到10点现磨咖啡只要2.9块啊。那么在蜜雪冰城旗下的幸运咖啊，冰拿铁的价格跌到了2.9块。那么随着咖啡市场竞争的加剧，星巴克6月对星冰乐、冰摇茶、冰拿铁等几十款产品集体降价，大杯的平均降幅在5块左右，这是星巴克进入中国市场26年来第一次大规模降价。那么另外，星巴克出售中国业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那么潜在的买方包括博裕资本、凯雷集团、EQT和红杉中国4家机构。那么交易预计在10月底完成，星巴克会保留30%的股权，那么70%卖掉。分析认为2.9块的咖啡价格肯定是不够成本的。那么当然占据市场更重要啊。这是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10月15号发表褐皮书啊。褐皮书指出，美国目前的通胀高于 2% 的目标，那么与此同时，这个劳动力市场又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美联储需要在支持就业和对抗通胀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褐皮书指出，9月份以来，美国多数地区的企业招聘意愿疲软，很多企业负责人表示，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不愿意做出重大人事决策。比如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家制造商说他会推迟招聘，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的一场招聘会出席的雇主数目创下历史新低。另一方面，美国物价正在进一步的上涨，大部分地区的企业表示关税导致成本上升， 已经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与此同时，价格上升导致某些产品需求下跌，比如说钢铁和木材价格下跌。至于美国经济的活动，和上一份褐皮书没有太大的区别。12个地区当中有3个地区温和增长，5个地区没有变化，4个地区下跌。美联储将会在10月29号和12月10号举行议息会议。大部分交易员预期两次会议都会降息。到12月份，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会下降到 3.5 到 3.75 之间，比现在低50个点子。这是第七、第八。CNN 报道，10月14号，谷歌公司宣布，未来5年在印度投资150亿美元，建设人工智能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中心，它会包括人工智能枢纽，千兆瓦级别的数据中心，以及全新的国际海底通道。那么150亿美元是谷歌迄今为止对印度最大的一笔投资。那么这项投资表明，谷歌把印度当作非常重要的技术和人才基地。过去十几年，国际科技企业都在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的投资，包括苹果、微软、特斯拉，还有很多啊。那么但是现在这些国际科技公司正在逐步的把资源和生产布局转向印度啊。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谷歌在印度建立人工智能中心符合印度跻身发达国家的愿景。这是第八、第九。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从90年到2021年，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已和其他痴呆症的患者人数翻了三倍啊，从435万上升到了1801万啊。相比之下，全球的痴呆症患者只增加了一倍，中国增加了三倍啊。那么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的痴呆症是一种慢性的持续发展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它在80到84岁的人群当中最常见，它是导致全球死亡的病因的第五大病因啊。那么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这个痴呆症患者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痴呆症患者人数会达到 1.15 亿啊。2021年，中国因为痴呆导致的死亡人数有 49.2 万，占全球总数的 25%。那么这个数字也是1990年的三倍多啊。女性痴呆症的患者患病率和死亡率一直都高于男性。2021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就有1520名女性患有痴呆症，男性是800，女性患者几乎是男性的两倍啊。那么至于导致痴呆症的原因，研究发现女性主要是因为高血糖，男性主要是因为吸烟啊，所以要戒烟啊。第10，联合报报道，一名香港女游客10月9号在台北火车站大厅被一名通缉犯性侵啊，当时不少民众在现场却没有出来阻止，最终一名马来西亚大学生发现情况之后，请同行的台湾朋友代为报警。台湾的铁路警察说，这名香港女游客到台湾旅游期间住在台北火车站附近，那么期间认识了这名性侵叫邱胜林啊，认识了他。那么10月9号上午11点，这名女游客和邱胜林还有几位朋友在台北火车站内，那么喝金门高粱，边喝酒边聊天。那么这几个人总共喝掉了3瓶58度的金门高粱。当天下午3点，其他朋友已经离开了。邱胜林见女游客不胜酒力， 就把他拖到墙边性侵啊。那么性侵之后呢，邱胜明逃离现场。警方说，邱胜明44岁，2024年涉嫌2起盗车案，法院判他以罚款代替有期徒刑6个月，但是邱胜明一直没有缴纳罚款，因此被桃园地检署通缉。邱胜明混入台北火车站周边的流浪汉当中，逃避追捕啊，这是实在是太让人觉得太诧异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主题，美国财长怒斥中国谈判代表，贸易战还在升级啊。彭博社和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塞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0月15号在财政部共同举行记者会啊。那么他们呢主动谈到近期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啊。贝森特非常罕见的在记者会上怒斥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说李成刚8月份访问美国期间蛮横无理，甚至精神错乱啊，说他精神错乱。那么这场记者会是川普政府迄今为止对中国最强硬的一次公开表态啊。那么贝森特在开场白上来就讲，正如总统所说，我们想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他。如果中国政府某些人企图通过经济胁迫来拖累全球经济，那受到最大伤害的将是中国自己。他接着说，别搞错了，是中国在挑战全世界。中国对全球实施无法接受的出口管制，我们不会让北京的官僚来操控全球的供应链啊，都讲得非常的强硬，非常的不客气啊。那么贝森特谈到美国车厂上个星期向财政部报告说，中国稀土磁铁的供应突然又放慢了啊，美方向中方查询磁铁供应放慢的原因啊，中方的解释说可能是因为假期啊。那么贝森特就讽刺说，你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根本就不值得信任啊，因为基本上就胡扯啊。他进一步的指责中国帮助俄罗斯战争又破坏国际市场。贝森特说，中国声称要维护世界和平，但他们购买了俄罗斯 60% 的能源，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实际上是在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燃料。他说，我们从乌克兰政府提供的照片看到，中国零部件在乌克兰战场上无人机的战场无人机中的占据着实质性的比例。贝森特强调，美国无意升级冲突，但不能对挑衅视而不见。他说，我们为缓和紧张局势做出重大努力，中方却采取了这种非常挑衅性的行动。我们当然有能力采取实质行动，但是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相信中国愿意对话，也相信局势能够降温。贝森特还重申，我们对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牢固关系充满信心。那么过去几天我们和中方保持实质性的沟通，那么本星期还会继续交流啊。那么在记者提问环节，贝森特又讲起李成刚，他说，也许那位8月28号跑到这里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副部长是擅自做主，我们也不清楚啊。他说这个人非常的不尊重人，他我们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和马德里举行了四轮谈判，双方都非常重视彼此，但是此人不是啊，他不请自来跑到华盛顿，并且声称，原话是，如果美国推动港口停靠费，中国就会引发全球性的混乱啊。贝森特说，我不相信中国真的想成为混乱的制造者，也许他只是想，他只是觉得他讲的李成刚啊，也许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个战狼外交官啊。那一般来说呢，在外交场合呢，谈判人员很少会指名道姓批评某个人啊。那么贝森特这么做呢，令人侧目啊。李成刚是今年3月31号 出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的副部长，他是正部级的代表。那李成刚是67年2月生，这个安徽太湖县人，北大法律系毕业。那么他是89年8月毕业，直接就去了外经贸部。这有点奇怪，因为89年因为六四事件，六四学运，当时的国家机关和中央，中共中央跟国家机关都不进大学生，后来几年都不进，包括89年。可是李成刚却进了这个外经贸部，有点奇怪，8月份进的。那么2016年他出任商务部部长助理，那个时候他49岁，很有前途。那么21年他被派驻到世贸组织任世贸组的全权代表，干了4年，今年3月回商务部，接替谁呢？王受文。王受文原来是首席谈判代表，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其实本身非常强硬，而且王受文的那种强硬是很僵硬。那本来以为呢，这个李成刚比较有弹性。那从贝森特的反应来看，李成刚应该是更加战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谈判很困难。那么格里尔后来补充说美方预期中方不会执行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中方呢发了稀土出口监管的通知，现在还没有实施，意思就是现在还没有动。那么他同样的，他说美方发出的信号是，如果他们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生效，我们就提高关税。他说现在呢，我们关税实施阶段正在起草当中，所以这是动真格的，不是说的，就是把这情况讲清楚。格里尔说，中美之间有空间建立积极的经济关系，而不是老谈稀土。他说用财长不久前的说法是，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和中方谈稀土啦。那么贝森特马上就附和说，今天报纸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有一家大型的时尚零售店零售商刚刚在纽约第五大道开业，而且这家零售商是 Zara 和 H&M 的竞争对手。他说我们欢迎这种竞争，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美国零售商能在中国扩张。 Costco 和 Walmart 在中国的业务已经非常成功了。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脱钩，而是去风险。贝森特说，我们在日内瓦会谈的时候关税达到 145%，他们当时就被吓着了。那么贝森特还说，川普总统指示我们告诉欧洲的盟友，无论是对中国征收俄罗斯石油关税还是乌克兰胜利关税，美国都会支持，但是要欧洲共同参与。讲的现在，不是那个时候，讲的现在。贝森特说，美国目前仍然处于政府停摆状态，法案很难通过，但是呢，已经有85位参议员愿意授权总统，因为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对中国加征 500% 的关税。然后贝森特说欧洲犹豫不决。贝森特谈到对中国实施 20% 的芬太尼关税的时候，他说中方要求撤销芬太尼关税，他说我们的回应是先解决问题，那么关税还持续6个月再撤。格里尔这个时候就插嘴说，中方可以切断稀土的出口并且实施出口管制，那他们当然也能够控制芬太尼的前提。格里尔强调，中国开始实施稀土出口审批制度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处理成千上万份申请许可申请，那么现在呢，中国对稀土实施的出口管制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几乎无法实施，因为它任何含有 0.1% 稀土成分的产品都被列入了管制范围。 那么在记者会的最后，贝森特总结说，他说我们目前处于90天的关税休战期，那么是否可以延长？也许吧，但这一切都在未来几个星期啊。那么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韩国的会晤前进行谈判。那么记者会结束之后，贝森特又接受 CNBC 的采访，他又点名批评李承刚，说李承刚精神错乱，他用地狱之火的语言来威胁美国。华盛顿外交界人士认为，贝森特罕见而且高度政治化的公开谴责，表明美方对中方战狼式的态度极度不满。那么一位接近谈判的美国官员透露，贝森特的怒斥李承刚既是警告也是一种信号，表明美方的立场不会让步，但是希望习近平亲自介入，让局势重新回到谈判的轨道。李承刚是8月27号到29号访问华盛顿，访问了三天，他不是应邀前往，而是自己去的。所以呢，美方呢没有安排这个部长和他见面，贝森特啊、格里尔都没见，应该是安排了一个次长或者是助理部长跟他见面啊。那么中国商务部的新闻稿是这么说的，他说双方围绕着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共识，就中美经贸关系、落实中美经贸会谈共识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李承刚强调，中美双方应秉持相互尊重、共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继续发挥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通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从新闻稿来看，李承刚似乎并不强硬啊。大家知道一点，中共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强硬立场，为什么？因为这是小粉红的口粮啊，所以他们从来，他只要是强硬，他一定写出来啊。那理论上来说，李承刚这次八月份的访问没有那么强硬，而且呢，李承刚当时是去华盛顿做美方的工作，做美方工作，你蛮横强硬、精神错乱，做不了工作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理论上来说，你去做别人工作，你那么蛮横干啥啊？那不找架吵吗？找架吵，你就可不，你干嘛去？你连去都不必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8月27号到29号，这事儿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对吗？啊，我们现在都到了10月中了。这一个半月下来，中美贸易谈判都谈了好几轮了。这个时候贝森特突然想起了李承刚的蛮横，这有点不合情理啊。而且呢，贝森特是美方的基本上是首席谈判啊，就是基本上他带队啊，因为他的在美国政府的团队当中，他的排名最前，他带队。李承刚呢是首席谈判代表，他上面是副总理何立峰啊，也就是说中方的谈判团队李承刚是主事儿的，何立峰是领导啊。那么以后呢，谈判理论上还是李承刚和贝森特他们对着啊，对吧？啊，所以呢，点名痛骂李承刚以后怎么谈判啊？这贝森特你不想谈了吗？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大像贝森特的主意啊，应该是川普的主意，有点像川普，有点像不耐烦了的样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是10月9号啊，稀土发布稀土的通告，就是稀土的这个叫什么出口管制措施啊。10月10号川普发帖100%关税啊，10月1号开始啊。 那么10月11号商务部发言人有个回应，之后就没了，就和中方完全基本上从10月11号到现在10月15号中方基本上没有人理这个事儿啊。那从这个从现在到10月1号剩下2个星期啊，双方还没有谈，所以可见川普应该是急了啊。那么华尔街日报也说，说这场罕见的公开谴责反映出川普政府内部对北京谈判策略的深层次的深层的挫败感啊。不过记者魏玲玲也说，他说贝森特点名批评李成钢应该是一种外交策略啊，一方面是让北京方面被动啊，也是为习近平和何立峰保留出面接手的。他其实有点像这个习近平何立峰告状的意思啊，就是你们得管管，意思就意思。所以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回应方式将成为判断这场谈判走向的重要信号。我认为中方根本不会回应，那你就是憋着要看他怎么回应，他估计就不回应啊。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说，如果你和习近平的会面没办法达成协议，那是不是中美将会面临着一个更持久的贸易战？川普怎么答？川普说，我们已经身处贸易战当中。就川普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中国正在打贸易战呢，这是川普的真实想法。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美的贸易战升级了啊，升级了啊。纽约时报今天评论说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有可能抹去过去5个月双方取得的进展。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中方利用矿产资源，就是稀土啊，作为地缘政治武器是否过于激进啊？那么报道引述中国分析人士表示，炫耀中国对稀土的控制就有点像用手戳川普的眼睛啊，这应该是习近平的意图。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下个星期召开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之前向国内展示他的实力啊。那么中国官方媒体说，稀土是和美国贸易谈判的终极武器啊。有一位电视评论员说，这些限制性的措施给美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些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最近讨论这个中美贸易战讨论的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关键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会说的多一点。那么我也呼吁大家关注这件事情，是大事，这是大事啊，这是大事啊，大新闻啊。观点：习近平正在全力锚定第4次连任。目前的政治角力来看，党内高层虽然对他不满，但并没有派系形成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和他抗衡。我感觉只要他身体不出状况，连任的机会很大，这也是中美贸易战还在升级的原因之一。因为他要让外界看来他是一个一言九鼎的雄主形象。嗯，是，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啊，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但是我对习近平的连任我并没有那么觉得层数那么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这种权威和他的这个政治势能，那跟现在相比，那现在根本差得远啊。 所以我还是觉得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并不成熟，我认为是并不成熟。那当然不成熟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不会连任，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不充分啊，但是这并不排除他也会连任，那也会连任的可能性有很多偶然性，你比如说他的反对势力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或者习近平有一些极端的手段我们外界的人看不出来啊，这种极端的手段把他的反对势力或者是政治对手给遏制住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局势仍然不够明朗。四中全会，至少我们要开完四中全会再看，看这个局势怎么走。因为目前我觉得并不明朗啊。习近平很积极，这个毫无疑问。你可以看习近平的这动作很积极啊，他的意愿也非常强，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我认为政治条件并不充分啊，所以呢还有变数，我认为还是有变数啊。观点：官员的财产和地位是中国政府的七寸，如果威胁不到官员财产和地位，中国政府就不会改变。观点：中国官员就是天龙人，既然打不死，何必自找麻烦？中国经济下行就是中国的命门，堆高中国人的体感失业焦虑，比打中国官员更有用。我有点没理解，堆高中国人的体感失业焦虑，是失业焦虑体感吧？你说的是啊。观点：户口制度和防火墙非常重要，把老百姓当作犯人一样监禁起来才有用，不然奴隶社会的土壤就无法存在，因为老百姓绝对会知道邻国老百姓的生活和文化是否发展的比自己高级。很多人去台湾破防，很多人去完台湾回来就破防啊，就知道哦，原来中国人可以是这样的哦，什么叫当家做主哦，那台湾人真的是当家做主，那就破防，真的破防。一个是去日本，一个是去台湾啊，都是东亚，都是黄种人啊。提问：Trump 对中国的高额关税在四月份已经搞过一次，如果关税如期实施，美国企业做好应对高关税的准备吗？上次应该已经有一部分差不多。这些跨国公司的特点是什么？跨国公司的特点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基本上他们就是上一次的高关税应该很多人连滚带爬的把这事给办了一遍了，那这一次不知道还会有人没有办，会的啊，还会有人没办，但是我觉得会不多啊，会比较少。因为这些跨国企业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特点就是你付出成本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啊，你说我提前预备好，这个有点讲不通啊，所以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啊。所以就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很少未雨绸缪。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这个通用汽车，通用汽车提前搞了电这个磁体，提前搞了磁体，所以他现在很那个什么，很骄傲啊，因为他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他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情况：关于北京为何用哥他国在边境摩擦，台湾明教授一次谈到北韩这个相似情况，对外呲牙是为了独裁者自己内部的权力稳固，也就是说通常不稳才需要这样的动作。 我怎么都觉得像什么呢？像，解放军，你看解放军整个一条线第一岛链没有停过，日本、台湾、菲律宾，这第一岛链根本没有停过。我认为从两个方面，它有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方面诉求是基于军事上的理由。因为这一条链下来，第一岛链突破第一岛链，下面就是关岛，啊，这是军事上的理由。那么政治上的理由，我觉得这几个都是他不喜欢的国家，所以他就搞他，啊，这习近平的性格，啊，因为习近平以前是没有人搞的，胡锦涛也好，这个江泽民也好，都没做这个动作，只有习近平做的动作，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搞。是天天搞，你说这红卫兵啊，他就是要斗啊，斗到底，天天斗啊。观点：中国和外国不一样，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中国研究的是奴隶社会制度，但中国清醒的人和中共作恶的人都想活在西方社会国家。OK， 观点：美国可以用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派大使驻台湾，中国政府就软了。就我今天在直播一的节目当中，我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不知道，我老实讲，我不知道这个中国政府，他们脑子是通着的嘛？很奇怪，中国其实很脆弱。不用搞得那么极端，你请这个赖总统访问美国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一下来，你习近平不疯了吗？你说说看。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中共其实很脆弱，浑身痒痒肉，中共浑身痒痒肉，一大堆的事儿呢。你别的不说，你说这个啊，我不用的 Office， 我不用微软的 Office。那微软不让你用 Windows 会怎么样？不让你用 Oracle 怎么样？你怎么弄？你怎么办？你连防火墙都没了，你信不信？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嘛。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很多飞机都飞不起来，你信不信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美国政府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能干坏事，他是有底线的，他不能干。就像我说的，他如果真的要去邀请赖清德总统访问美国，你试试看，后果相当严重，因为整个的东亚地区会出现剧烈的动荡，所以美国不会干这种事情。就像我就说的，你要是不让他用 Windows 会什么后果呢？一样的道理，那不能干这种事情，这是没有底线的事情，美国政府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是问题是你也得有底线啊，你要是没底线的话，美国政府也可以没有底线的呀，理解吗？你说 0.1% 的稀土，你就要向我报备，靠，是什么情况？那你全美国的这些 3C 产业全部都要向你报备呗，对不对？那怎么弄啊？这肯定不可接受嘛。提问一，王先生个人的想法是希望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还是希望美中贸易战可以有一个结束？我希望希望贸易战当然不要打，不要打贸易战。贸易战伤害的是谁？伤害的普通老百姓啊，上海的一个个家庭啊，一个个中国的家庭，那些出口的企业，一个个企业，我不希望他打了干啥？你有更好的办法，对吗？因为贸易战实际上打来打去，美国也是老百姓，中国也是老百姓啊。我就希望这个学以色列，要打最好是领导人出去单挑，他娘的别他妈天天拿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作为你们 政治愿景的一个材料，我是很痛恨这件事情。你要问我的话，想是没什么用，其实基本上你想他就反着来啊。观点习近平想和不想，能和不能，最重要的是其中的想和不能，那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真是血流成河。请问王老师，中共真的觉得凭中国现在的实力可以叫板西方，叫板全世界吗？万一全世界一起制裁中国，就算中国人口多也扛不住。没有啊，中国怎么可能叫板西方，叫板全，不要叫板全世界，西方你就叫板不了，叫板不起啊。美国禁止你使用美元结算就瞎了呀，你这外贸怎么做，外贸怎么做，你说外贸怎么做，对吧？不允许你使用美元结算，直接把这个 SWIFT 踢出去，你怎么弄？中国一身的痒痒肉啊，这个太多了。你要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经常讲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跨越了西方几百年的这个历程，这个非常的，这非常又狂妄又无知。你用的不是几十年，你是站在别人肩膀上，靠别人的肩膀你爬上来的，别人不给你用这个肩膀你不就掉下去了吗？这傻吗？这是就很简单的道理啊。就你现在所谓的文明，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什么？文明不需要从钻木取火开始，文明是可以传承，文明是可以传承的。你现在是嫁接了西方已经有的文明，然后你在那吹牛，你以为你真的全有？没有啊，你的东西都没有啊，所以扛不住的呀。不用全世界，就西方，就美国就收拾。情况今天看了个中国人讲，什么叫去了台湾才知道，原来恶意欠薪要坐牢，在中国恶意讨薪要坐牢。对，是的。所以很多人去台湾是会破防的，你待久一点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原来中国人是有尊严的。你看中国，在中国，中国人都是孙子。你去台湾试试看，你看看那些官员，你看看那些官员在议会里面被议员怎么收拾，那真的是啊。请问王老师，胡海峰最近频繁亮相的生意是否意味着背后的博弈和交易？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他是个副部长，副部长他的曝光率，曝光的水平略多一点，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有多么不正常，也没有觉得有多么不正，因为他管的这个领域正好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啊。因为我一直不大同意这个，我一直不大同意这个和这个胡锦涛有关的阴谋论，我是不大同意的。我认为是胡扯，我认为胡锦涛现在是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理解吗？胡锦涛应该是老年痴呆啊，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能起床。你说他能够成为推翻习近平的一个幕后大佬吗？大佬大什么佬，胡扯，我认为都是胡扯。你看一下他开那个会的那个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胡海峰呢，胡海峰还是要拍一下习近平的马屁啊，习近平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让他上副部啊。至于说其他的那些法轮功以及这一票人的编故事编的现在还继续编的，我老实讲我就看不起他们了啊。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错了，但是你看都十月份了，习近平还没有下台，对吧？啊，从五月份开始讲，五月份下台不行，五月不行就六月，六月不行就七月，七月不行就八月，八月不行九月， 现在都到十月份了，然后其实现在就开始赌，说这个四中全会，习近平会下台，或者习近平会辞职，我认为这是不符合，至少我认为从目前我看不到习近平会辞职的任何一个可能政治迹象。你要知道，在中国一个这么大动静的一个我们叫政治议程或者政治行动，它都是需要政治条件来配合的。你比如说像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你知道他做了多少动作吗？多少动作？做了多少动作？第三次历史决议搞了个这么大动静，第一次历史决议是毛泽东搞的，第二次历史决议是邓小平搞的，第三次他搞了第三次历史决议，他修订了中共党史，搞了一整年的学习党史，全党学，就是组织系统巡抚。所以实际上你中共其实这些政治人物要推动一件政治议程，他是要做很多的政治准备的，不是天上掉下来，今天一不高兴一拍脑袋我就连任了，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不可能的事情，这都缺乏常识，这是把中国政治戏剧化，中国政治一点都没有意思。大家我向大家报告，我做中国新闻做了二三十年，我告诉大家，中国新闻是非常无趣非常沉闷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天天在那看报告，你知道为什么？你就从读报告你才能读出里面的政治含义来。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讲故事多有趣，有趣是因为他知道你想看什么啊。观点，如果看诺贝尔经济得奖，基本上都是主张开放的自由社会才对经济有着显著的帮助和成长，而创新也是一环，而在经济执行的时候不断的修正，才能让国家立于不衰的地位。这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制度，你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纠错能力。纠错能力是保证这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这种纠错的机制，你要建立一个机制来纠错。媒体通常是一个机制啊，这个智库是一个机制，大学学者是一个机制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这个社会比较重要的有道德有知识的人，他们帮助这个社会，帮助大家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提出看法。然后议会是个机制，议会去制约政府，政府呢在行政过程当中会出很多的问题，那不断的纠正，这就叫纠错机制，不行我就打官司去告，诉讼也是个纠错机制啊，议会是个纠错机制，诉讼是个纠错机制，媒体是个机制，智库是个机制，等等很多。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你要有纠错机制，这个国家才会不出大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看，不怕你错，就怕你不知道改变不了。请问王老师，马斯克的星链全球部署后，中国人都能上外网，能不能带来民智觉醒？有了民主思维、平等思维，中国官员干的那些坏事是不是就藏不住了？对于中共的瓦解是不是有促进作用？我不知道星链全球部署，星链现在已经全球部署了呀。中国人能上外网吗？不是靠星链吧，靠翻墙吧。翻墙，我认为中国翻墙的人已经足够多。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它不仅仅部署在墙内，它也部署在墙外。所以墙外你看到很多大外宣，它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墙外，就是你不小心翻到墙外，你大概还需要辨别一下哪些是大外宣，你才能够什么找到真知灼见。 而不是重新被洗脑。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总是期待这个必全功以于欲啊，以欲啊，我们总是找到一个绝招，然后这个绝招呢一次性把所有问题全解决，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办法，中共也不会让你这么实现啊。所以呢启蒙啊，开智，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工作啊。显然你现在看一下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十年前不一样，和二十年前不一样。中国人到海外打开眼睛看世界，或者是看来进入中国的东西，我认为是在进步的，我认为是在进步的。观点2022年全上海的人都觉得不能封城，各种理由，各种专家都说不能封，但最后骗老百姓先封八天，最后封了两个月。这次事件之后，我就觉得用正常思维和理论不能够判断习，他极端个人利益才是他的政策理由。情况墙内用不了心链，我就是天天翻墙来听老师播报。对，心链我觉得墙内用不了啊。提问老师好，双方见面之前会不会持续升级，然后见了面就谈个关税协议，谁毕竟谁也离不开谁，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上午的直播，上午的节目，上午节目我觉得我讲昨天的节目，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啊。昨天的节目，昨天直播二的节目啊，因为不一定会妥协，不一定会妥协。你很简单，下个星期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前，我不觉得中方会妥协，这第一个。那么中方不妥协，川普会妥协吗？川普也不会妥协。川普为什么要妥协？川普要是妥协的话，那他在MAGA面前不用混了吧？啊，而且他没有理由妥协。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就是，20号开四中全会，那么就剩下几天时间，能达成协议吗？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我认为还是有风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稀土这件事情，美国他手上有一些资源啊，这个资源是多少我不知道。那基本上军方应该有至少有 70% 能够满足军方，满足军方的需要应该已经有 70%。 那么除了这 70% 以外，其他的有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你要知道，美国从2022年开始启动矿产啊，启动开矿，2023年开始分离，那到现在2025年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呀，啊，也有这么长时间了。美国在背后搞了多少不知道啊？那万一美国手上握了一把牌，中国不知道。他真的给他上一个100%关税，你说咋整啊？观点看完贝森特的批评，我觉得他也算文雅。讲白话来看，他是在骂中共官员脑子有问题，就对，就是骂的。那他这个精神，像经济谈判的白痴。OK， 观点星链大陆不能用。是因为 SpaceX 主动所需，而不是技术上达不到。马斯克还有一个厂子在上海呢，有一个厂子在上海，又建立一个新的厂子在上海，对吗？他主动的嘛，对呀。他如果开放能不能用，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条件下能用？理论上来说，手机直接就可以接到。但是他不用，为啥？因为他把车厂放在上海，对吧？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